我们《般若心经》历劫，上一次讲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说第五讲第五章一二三节。今天我们有第四节接着往下边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以后，这个里边最主要的告诉我们，五蕴无我。五蕴是因缘和合之法，因缘和合之法没有一个真实的永恒的我在五蕴里边。因为我们说为我，说为肉身跟精神双方面过合在一起的这一个我，基本上是由五蕴组合而成。五蕴本来就没有我，五蕴里边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在无我的同时，要包含着无常，世间万法无常。万法无常，一切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看看社会上的众生相，看看社会上边每天发生的思想，真是像是天上的飘着浮云一样的不断的在变化，没有恒常，没有一个固定的人我法我，统统没有。第十节心经经文说五蕴皆空，说色不异空，色即是空，意思是说宇宙万有由根身到七节，根身我们的肉体，七节整个三合大地物质世界，由我们的五肉体到整个的物质世界，这一切全是因缘和合而有，没有绝对的本质。本质又叫做自性，又叫做实体，而缘起性空，因缘和和合而有的法里边没有自性，没有实体。这样要我认识清楚宇宙人生的真相，目的呢，在破除我们的我执法执。但是并不是说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会错意，当真的认为说是一切皆空，空了没有了，那就又成为一种执着，这个就叫做空执。执有固然是病，执空也是病。所以经文在色不异空之后，紧接着就说空不异色。色跟空没有差别，相似，而空呢跟色也没有差别，也类似。在色即是空之后又说空即是色，那么前边这两句色不异空，色即是空，这两句它是破除迷解的执着啊，因为我们执着万法是有，万法永恒，所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色不异空，色即是空。而后面这两句里又建立了无界的新的观念，那就是说空不异色，空即是色。前者是破除迷界的旧执着，后者是建立无界的新观念，前者是否定， 后者是承认，这话看来矛盾，而实在是定性不薄。为什么呢？中观论上说，因缘说生法，我说即是空，意是为假命，以命中造义，这个名字引错了，因为应该是个是，是不是的是，不过这个无关紧要了。哎，第四句是以始终道矣，宇宙万法诚然没有实体，没有实体就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叫做性空。但是我们不能够不承认它有假名有相用，假名万法各有其相，有相以后就有一个名称，万法各有其相，一切法包括着物质上的法，心里边法境，心里边思想观念，它都有一个所谓他的相，境相，家命也有他的相，医院有医院的相，学校有学校的相，各有其相，虽然它不是一个实体。宇宙万法诚然没有实体，皆是性空，但是我们不能够不承认它有一个家命，它还有一个性状，它还有它的作用。那么所以就说性空相有离假命，这个就是中道的。中道佛家说空说有，说长说短，而最后归之于中道，不止于空，不止于有，不止于长，不止于短。如果我们放眼来看这个世界，何者不是假名？什么东西不是假名呢？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全是所谓有为法，如果拿宇宙间的法给它分划分的话，一个是无为法，一个是有为法。有为法是宇宙间一切的现象，风云雷电是现象，山河大地是现象，我们这个讲堂一切设备跟听的讲者统统都是一种现象，这些全是属于有为法的范围，也就是说是因缘和合之法。另一类呢，就是称为无为法。无为不是因缘和合，不是造作之法，那是什么？那是有为法的实体，有为法的法性。说得更明白一点，那个就是永恒的真理，那个是永恒的真理，甚至于说那个就是真如，无为法就是真如，真者真实，如者如常，永恒不变的那是真如，那个是属于无为法。而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接触到的全是有为法，全是因缘和合之法。我们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无为法，那要看我们的修持。如果我们精进不懈，修持有所成就，不是没有可能，而是有可能，但是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了，也不是人人都能够证得无为了。哎，因为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我们放眼看世界，何者不是假名呢？无云祸合而有人我。我们拿现在来说， 我说诸位是来听经的，我说诸位是每一个的我啊，我甚至于我说是你是他，你我他，你我他是不是假名呢？我说我是不是一个假名呢？是个代名词啊，我这个肉身就包括着，哎，是我口口声声说我，也不过就是我这个圆如方子的六尺高的这个样子的一个代名而已。我姓玉，我叫什么名字，这个又是个代名，一切都是假名。如果我从小的名字叫阿茂，我现在就是阿茂。如果我从小的名字叫阿狗，我就是阿狗。这个根本是个假名啊，不是永恒的，不是实在的，不是固定的，一切是假名。无有火候而有人我，这个我是假名。十大积聚而有万法，十大地水火风，地水火风的积聚而有山河大地，而有大自然界的一切，一切自然界的大自然界的矿物、植物、动物，除了精神的主体以外，所有物质性的全是四大地水火风的集聚。也就是说，坚实暖动四种无形组合而成的大自然界。大自然界也就是说，往大处说嘛，包括整个浩瀚的太空宇宙。往小的地方说嘛，我们在地球上边有那么多的高山，那么多的海洋啊，那么多的平原大地，都是属于自然界。往更小的地方说，我们放射起伏，甚至于空气里边的每一粒微尘，每一粒微尘也是地水火风的组合，一切一切都是地水火风的组合。所以说，四大积聚而有万法，万法因假名而立，毕竟没有实体。万法是个假名，山河大地也是假名。我们说嘉义那个山叫阿里山，台北县那个山叫观音山。如果从古至今传下来的台北县那个山叫做阿里山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以为嘉义那个叫做阿里山了，这个名称嘛不是固定的了啊。你像我们现在说阳明山，阳明山几十年前没有阳明山的，几十年前光复的台湾光复的时候只有草山，没有阳明山。是因为先总统蒋公到了台湾住在草山，这个草山这个名字不像话，改做阳明山。阳明山是民国三十几年改的，因为这一切名称不是永恒的固定的，是假名。也许将来有一天呢，就那个改做天祥山来纪念文天祥也未尝不可。这一切都是假名。譬如我们说一所学校，什么叫做学校呢？学校无非是有一大片土地，上面盖着房舍，就叫做教室，有老师，有学生，有教具，有设备，这样我们就称它为学校。事实上，学校只是一个假名啊，何尝有学校的实体呢？啊，在大兰区的我们说是大兰国中，那么在松山区的当然就成了松山国中了。这一切这个名称都是依于当时的需要或者依于时间空间的不同而可以变更的。如果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公司，什么叫做公司呢？空洞的很啦，公司是由资金、精力、资源、业务所组成，那么公司只是一个假名， 贺成有什么公司呢？我忽然发神经病了，高兴了，准备100万元资金，啊，委托会计师替我向台北市政府申请一个富托教育基金会企业有限公司。我们想想看，是不是？哎，也许申请登记准了，就有了这么一个假名了。一切是假名啊，一切是假名。假名就是没有他的实体。比如说，我们给一个草图加上柴油做的一个东西，口小肚子大，那草图做的外边再挂上油子，再经过烧窑，放在窑里边烧过以后，我们叫那个东西是什么呢？称为它，称它是花瓶，花瓶。那么我们不插花，我们拿来装酒的时候，是不是成了酒瓶了呢？甚至于这些年的现象，大陆进到有很多酒到了台湾，有些瓶子做的很精致很讲究，当真的有许多人给酒喝过了，拿那一种酒瓶来插花，那他那个时候就不应该叫酒瓶了，就应该叫花瓶了。那么我们拿它装，能既然能够装酒，当然能够装油，能够装醋嘛。那么是不是装油装醋的时候，就可以称它为油瓶、醋瓶？因为一切是假名，它不是固定的只能够装酒。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拿它插花，而用于装水，它就成了水瓶。如果用于装酒装醋，它岂不是成了酒瓶醋瓶？我们给砖瓦木石所建的房屋，我们叫做店面，叫做住宅，叫做公寓，叫做别墅。那么我们说盖在乡下的有个院子叫做别墅，如果我们不到乡下，不到别墅里去住，空着没有用，当做富托教育基金会的书库，行不行呢？当然行了，它有空间吗？那就不叫别墅了，那就叫做书库了。这个一切也是随着它使用而变成名称。如果我们给它的用途变更了，那么这个住宅也好，公寓也好，店面也好，别墅也好，它可能就变成了工厂、仓库、办公室、停车间，同一样东西而有这么多的名称，它何尝有自己固定不变的实体？这些名称岂不都是假名？我们从因果相续，从时间上来说啊，我们看着邻居家里边、亲戚家里边一个小女孩，或者说就是邻居家里边吧，啊，经常看到她，小妹妹，你住几年级？小妹妹，改了几年了？人家长大了，读中学，读高中，你还能够叫小妹妹啊？哎，你贵姓啊？姓张，张小姐，张小姐。改几年，人家大学毕业了，人家出来当老师了。哦，张老师。后来嫁给李先生了，哦，你是李太太。因果相续，李太太、李老太太，为什么？那几十年以后她老了嘛，当然由年轻太太变成老太太了。这个是在时间上面，在同时的时候，她也具备了许多名称。以家庭关系来说，她是李先生的夫人，成为李太太。以工作来说，他是学校的老师，成为张老师，啊，或者说他是机关里边的经理，成为张经理。那么甚至于他是他外甥的阿姨，他是他侄子的姑姑，哎，这个一切一切众多复杂的关系，他一个人身上具备了好多名称，哪一个名称都有他的 作用，因为既然叫那个名称，一定是有那个因缘关系的存在。你叫他姑姑也好，叫他阿姨也好，叫他舅母也好，各有各的因缘。那么这一切能够固定吗？不能够固定，因为它是假名，它是一某一段时间的现象。我们看，除掉了教师、学生，甚至于加上房舍、设备啊，除掉了这些东西，就不称为学校；除掉了资金、业务，就没有公司。我们千万不要听说某某他是某某，他是董事长，他是公司的董事长，千万不要被假名给我们迷惑了。我记得几十年前啊，我的一个做医生的朋友，最初要跟人家合伙做生意，好像这个已经说起起码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啊。别人就问他，合伙那个人靠得住吗？那怎么靠不住？人家是当军长下来的呀，人家会坑我们吗？不要被那个军长那个假名给你糊得晕头转向的，结果真给他坑了，真给他坑了。那个做生意的事，谁敢保证永远赚钱呢？真给他坑了。这个时候他不说，人家是做军长下来的，做军长、做总司令下来的，照样。甚至于社会上面真真正正的事情啊，有些空头公司拉出一个退休的老的高级将领啊，你来领导我们，你是我们的董事长。这些老的高级将领也会迷糊，迷迷糊糊的，好吧，既然这样吧，这个我就勉为其难了。人家又是对他有车子有接有送的，他俨然成了董事长了。结果到最后空头公司垮了，一切债务遭到董事长了。真真正的有，我不必说姓名，因为身份太高，遭到董事长了。有时候啊，我们会被这个假名来骗我们，跟我们在思想观念上面来搞得迷迷糊糊的。那也就是说，偶像崇拜也好，这种名气上的崇拜也好，使我们到时候就在就失去理智了。所以除掉教师学生就不成学校，除掉资金业务就没有公司，除掉陶土才有就没有花瓶，那么除掉砖瓦木饰也就没有房屋。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有，没有自性，没有实体，所以说它是空，说它是缘起性空。一栋楼房盖得又高又大，绝不是一百年以后这楼房陈旧了拆除了这一块地空出来了才叫做空，而是说这一栋楼房盖树立在这边，我们要能够深一层看，大楼大楼无非是钢筋水泥一切建筑材料的组合，当即即空。因为什么？它没有哪一样东西是大楼的本身的实体，它全是其他的材料组合在一起的，组合在一起。万法无常，古书上的话，世间没有不亡之国，没有不破之家，没有不亡之国。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号称五千年，真正有文字记载也不过三千多年。周朝的历史最久八百年，事实上前几百年啊还像样子，后几百年根本是一个空架子。为什么呢？智慧不懂了，下边那些五霸七雄根本不听王室，这个周王室嘛成了一个派位了。八百年，八百年，我们说好长好长，在无限的时间里面，一眨眼的功夫，一眨眼的功夫。至于那个短命王朝啊， 你像汤代摩念，所谓汤摩梁汤金汉中五代，五个朝代54年，最短的王朝只有4年，也是一个王朝。那所以说这个世间万法无常啊，我们不要说那个政权如何如何，这个不该这样说了。这个现在台湾的版图一片绿，说是啊国民党只占了8席，真正讲5席了，那3席在离岛了，澎湖、金门、连江县，那个都是江南听话，村长、镇长、乡长。很可怜，很可怜。我们想不通，这个是题外闲话啊，题外闲话。你想我在台中市感受很深，洪兆南的确很不错，很优秀的一个立法委员，但是待得很惨。如果你国民党想让洪兆南到台中去选，3年前你就派他去当市党部主任委员，让他跑基层，甚至不办业务，挂个主委的名字。业务有副主委办，你就是专门去跑基层，去建立人际关系。这个呀，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临时空降部队，洪兆南到了台中去选了，甚至于那么多大官去啊，举起拳头，我保证，我保证。老百姓不信那一套了，不信那一套了，费了那么大的力气，结果失败。这个是题外闲话啊，我们讲堂里面不该讲这些话，但是也是感觉着，哎，也就是因为对于这个时局嘛，总是关心，这样下去，时局不安定，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嘛，所以说才说这几句闲话。那么另一方面说，我们前面说那一些东西。房屋楼房也好，花瓶也好，学校也好，公司也好，他们虽然没有实体，但是不能够说它没有它的像，没有它的用。我们刚才说了，学校有学校的像，一个公司它是个假名，但是我们也认为它有它的像。公司是什么像的，总要有个经理，什么总要有一个出纳会计嘛，业务人员嘛，那个就是他的像嘛。那么房舍中设布置的教具就有学校，就成了学校了，它可以教育自己。店面外挂上招牌就成了公司了，它可以经营贸易。陶土柴油制成的瓶可以插花，可以装酒。那么砖瓦木饰建成的房屋可以住人，可以开店，他们各有他的想，各有他的用。虽然是缘起性空，一切法是自性空，但因为缘起，因为有性空才有缘起，一切法又是假名有。这是缘起性空上面说它是空，但是这性空缘起上边说的又说它是有。缘起众多因缘和合组成这一法，它是无常无我，没有它的固定的知性，所以称它为性空。但是只有性空才能够缘起了，如果万法的性不空，没有我们这个生住异灭的花花世界了。如果万法一切都是实有，那么老人永远是老人，也不死；小孩子永远是小孩子，也长不大；月亮圆的永远是圆的，不会缺；花开着永远不会落。那成了一个什么世界了？那就不成为生灭变异，花开花落，月圆月缺，不成为一个缘起性空的世界。所以必须本性是空的，本性空才能够有生住异灭，才能够有变化。 啊，我们拿到泥巴能够捏成小毛，捏成小狗，捏成小牛，小马通通性，拿到一块铁就不能够捏了吗？那就是说元气性空表示它有可塑性，可以改造的这个性。所以指元气性空上说一切法都是指性空，但是颠倒回来说，因为性空才有元气，一切法又是假名有，是有世间万法所有的一切存在就称为有。这个有存在，存在是哲学名词啊，就是说宇宙间一切的存在，一切的存在就是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一种情况下，这个就是说色不异空，色即是空的，就是说因缘所生之法，究竟来说它没有自性，它是自性空。但是颠倒回来说，后面那两句空不异色，空即是色，就成了因缘所生之法的，它又有它的相性相，也有它的用处，到底是假名有。由自性空到假名有，是要我们不要着于空有两边，而求合乎中道，不止于空，不止于有，才是中道。假定我们说我们没有学佛，我们认为这世间一切都是实体，都是永恒的存在，我们认思想上的毛病，只想在这个因缘和合的法里边去抓住一个实在啊，我希望我永远健康，我能够永远健康吗？不能够。我希望我永远年轻，能够吗？不能够啊。这一杯钱是我的，我抱得紧紧的，我抱得住吗？抱不住了，抱不住了。经常说钱财为无家所共有，那无家你所有的一些财产不是你一个人的，为无家共有的官府，他征你的税，盗贼偷你抢你，水火意外灾害，亲族啊，亲戚朋友，再加上你自己，你说这是我的钱，那不一张税单到了你得照缴，你不交，你不交他这个总有办法的让你交，抓不住了，一切一切都抓不住。那么我们世俗的人认为在无常里边希望能够抓住常，在虚幻不实里边希望能够抓住一个实在，这是我们思想上的偏差，抓不住。因此我们要认识真相，认识真相以后我们面对它，接受它。比如说那位吕子文医师的儿子死了三年，没有案情没有搞清楚，我们是很同情他，老来丧子是很悲哀的事情，但是他一次因祸自焚，两次因祸自焚，这个在佛经上面叫做什么？愚痴的痴。佛陀说的话，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有合必有离，有成必有败。纵然是夫妻也好，父子也好，不能够永远享受，拿我们的时间观念来说，不能够受个一百年了啊！父子两个人都长寿，也受不到一百年，终归要有一个人先走，总是要有一个人先走啊！你说我的儿子死的冤枉啊，服兵役的时候不明不白死了，哎呀，那军中死的每年也不少。那在几十年前说国共内战的时候啊，一场人海战术下来啊，城外边城壕里边人堆积如山， 踏着尸体攻到城里边，一次几千四个几千人呢，几乎是家常便饭。那个时候人命不值钱了，就是那一个死人的时代。现在的是一个人是很大的事了，这也表示我们对于人命的尊重。但是遇到这种事，你一次自焚两次自焚，除了搭上你的一条命给社会制造问题以外，于事无补了，于事无补。因为人终究是要分离，终究是要相别，要认清宇宙人生的真相，本来就是如此。宇宙人生充满了缺陷，不是圆满的。这个其中还有一个问题说，经常这么说，宁知有见如须弥山，不知空见如芥子虚。这个话这么说的，也就是说我们世俗的人，我们不明白佛法，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是真实的永恒的，我们希望能够抓得住，这个是不对，是错误。但是这个错误还小，你如果是学了佛了，修了道了，而执着于空啊，一切都是空，缘起性空，万法皆空，既然空了哪有什么因果。因为当时佛陀时代啊，那些执着空见的人呢，就是那些没有因果的外道。他说你在恒河南岸杀人堆积如山，也没有恶报；你在恒河北岸里再生不是三斤堆积如山的钱财，也没有善报，那就是空。他认为空了以后啊，连因果都没有了，那就很可怕了。所以经里面才有这么两句话嘛，宁知有见如须弥山，不要执着于空见那么一点点，一执着空见更可怕。还有一种说法，你比如说是贪婪跟身慧，贪诚然不好，人类最大的恶德就是贪，但是比较起来，比那个身慧，就是发脾气啊，生气发怒，有愤有恨有恼，比那些还要好。为什么？贪里边包裹着有爱的成分。我贪财我就爱财，我贪这一个东西，我贪这个眼睛，我贪它我就爱护它，贪里边有爱的成分。而身慧那个发怒发脾气的里边完全是破坏。你看那个人要是发起脾气来的时候，一跳几尺高几丈高啊，砸起家具来的时候稀里哗啦，什么他都要破坏。所以说身慧发怒那一个比贪婪还要可怕，因为那个里边是包裹着破坏性。这个也是宪法，我们还是讲我们的本体。金刚经云，复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像这种句子，金刚经里边好多句啊，都完全是这一个性质。这三句经文，第一句就是说般若波罗蜜是就世俗见俗体而说的，这个就是一个假名。复说般若波罗蜜是假名有。第二个，即非般若波罗蜜，为什么？般若波罗蜜是一个假名，而就真体来说它是假名。它是假名，它没有自性，就是自性空。而第三句，实名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就是中道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前边中观论里边这一首偈子啊，因缘说生法，我说即是空，意思为假名，意思中道义。我知道它是假名，但是我也不执着于有，也不执着于空，而行于中道。我们学佛的人刚刚学佛的时候，没有学佛以前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禅宗的故事啊，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了，不对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一切不对劲儿。 真正学的境界深入了，三仍然是三，水仍然是水。而第三个阶段里，三跟水不是第一个阶段的三跟水，第一个阶段那个三水是一种执着，执着于有。第二个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又成了一种偏空。第三个阶段才是中道，才是中道啊。所以说修行的过程是如此，那么对于这个一体三观也是如此。因此不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使命般若波罗蜜。第一句是就素体来言的，是假名有；第二句是就真体而言的，是自性空；第三句使命般若波罗蜜就是中道，就是三体圆用。空体命一切法，假体离一切法，而中体通一一切法，通一一切法，不止于有，不止于空，行于中道。因为学佛的目的是在执着，是在破除我们的执着啊！学佛的目的是在破除我们的执着。好了，一学佛以后啊，就是刚才说那个学了一个阶段了，看山不是山，看一切不对劲了，这个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假的，假的。你离开这个眼睛就不能够看书，离开这个桌子就不能够工作，它是假名有，它是一个假象，是许多因素条件组成的，但是它还有它的形状，它还有它的作用。一个茶杯，你离开这个茶杯，你只好拿手来碰着喝水了，喝冷水可以，喝开水会烫手的嘛。哎，所以说我们不要执于空，不要执于有。看看第五节，色不异空，色不异空四句说了大半天，那么受想行识还没有说到。不过如果我们给第一条头一套，就是头一套了，这个色不异空这个四句了解了，那么受想行识里不必再加解释，就体会出来了。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受想行识通通一样了，每一样都可以说成，比如说受，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以至于说识不异空，空不异识，识即是空，空即是识。受想行识这四条都是我们依靠妄心对于色蕴的外境生气的生理活动。这个心识生气是一种因缘佛合之法了。那么以手来说，手与令那为一，令那顺为啊，有顺境有微境啊，令那微顺两种境界而生气苦乐两种感觉。如果没有微顺之境，就没有苦乐之受。相是于境取相为用，如果没有六根说对的沉境，所谓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境。六种境就是我们见闻觉知，眼睛耳朵鼻子舌头以至于触觉，这五种感觉再加上心识的这一种认识作用，即说为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认识作用所接触到的一切统统叫做境。说单单说一个境，我们觉得很别扭很生疏，我们天天挂在嘴上的幻境，幻境幻境的境就是这个境，环绕在我们身子周围的这一切统统称为境。你的居住环境好不好，那就是很清洁还是很肮脏，很整齐有秩序还是很乱呢？你的工作环境怎么样，一切都是境。我们心识认识作用相对的全叫做境。那么 如果没有六根说嘴的称经，这个相这个作用就没有了。那么性是以早作为宜，与外境上面产生了坏善坏恶坏贪坏嗔坏痴的等意志活动，而实时来分别的，与无根接触无尘而产生了辨别认识等作用。到了料知色蕴的沉静性空，受想行识识者自然当体即空。色蕴是空的，受想行识，如果色蕴空了，受想行识自然就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一切认识作用，所谓宇宙人生，是有了识有了境，经跟识这两个相对，才有了这个人生了，才有了这个世界了。没有了识，从哪里来的世界呢？经跟识认识作用跟被认识，认识的识跟被认识的经，这样相对了，才有了世界，有了宇宙，有了人生。到了无色蕴，色蕴空了，色蕴空了，没有外境了，没有我们心识认识的世界了。不是常常这样经上面这样说吗？经由心生，心因